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9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各地学员720解体邪恶，唤醒良知，国际媒体报道摘要，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7月24日至3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时间。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各地学员720解体邪恶，唤醒良知。
7月20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紧邻议会大厦和大本钟的议会广场上举行集会，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10年迫害。活动持续了一整天，得到了英国政要和民众的关注和支持。欧洲议会议员杰拉德·贝坦、英国议会议员汤姆·布拉克和大卫·博洛斯、非政府组织代表和旅英中国民运人士许毅博士等到场发言。杰拉德·贝坦议员说，法轮功为什么在中国受迫害？答案很简单，因为他们信仰真善人，这和中共的谎言、残暴及不能容忍他人恰恰相反。共产党从根本上是邪恶的，违反人类的本性以及人类的追求。像法轮功学员这样敢于对中共邪党说不的人真是太勇敢了，那种直面酷刑、监禁甚至死亡的勇气，不是我们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能想象的。国会议员汤姆·布瑞克先生表示，要与遭受人权践踏的法轮功学员团结一致，制止中共的残酷迫害。他表示，要履行一名国会议员的责任，敦促英国政府向中国政府表态，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同时还将亲自联系驻伦敦的中国大使，讨论同样的事情。国会议员大卫·博罗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应尽自己所能，保证法轮功学员不再需要有明年的反迫害纪念日。世界基督教大联盟公共事务官员马修·琼斯在发言中表示，他非常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活动，他本人是一位基督教徒。他说，中共一贯迫害有信仰的民众，像这些和中共有不同信仰的中国大陆民众，例如法轮功学员和不信仰共产主义的基督教徒。我很爱中国，我一直都在关注中共对这些人群的迫害。
日本法轮功学员举行系列反迫害活动，包括在日本国会讲真相、记者招待会、在中共驻日使馆前和平抗议、烛光悼念、集会游行等，向日本社会传达真相，呼吁尽快结束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0年的迫害。20号，法轮功学员在东京举行集会和游行，东京都议员土屋敬之、人权活动家安东干、在日华人等到场声援。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7月19日举行了解体中共停止迫害的大游行和集会活动。游行队伍从悉尼市政厅出发，经过市中心主要街道，终点是悉尼唐人街旁边的娱乐中心广场，举行了720法轮功十年反迫害集会活动。民主人士潘晴、前中国外交官陈永林、原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系教师袁铁民等在集会上发言，支持法轮功学员十年来和平理性反迫害的正义之举。联邦议员托尼温瑟、纽省上议员严寇恒和 Fairfield 市市议员等特意给活动发来了支持信和致辞。
720之际，印度新德里和邦加罗的法轮功学员向印度的部长们和媒体发送联合声明。在邦加罗市，50名法轮功学员参加在市政厅举行的烛光守夜活动，向民众派发了大量真相材料。一位老人说，中共太残忍了，他们一定会为此遭报的，希望迫害能结束。
7月20日，土耳其法轮功学员在莫尔逊市的海滨大道用真善人画展的形式向当地民众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暴行。一位中年人了解真相后愤怒地说，我早就知道中共很野蛮，但从未想到他竟然这么残暴。一位中年妇女说，我会永远为你们祈祷的，这场迫害应该立即结束。
7月20号，乌克兰法轮功学员在各地举行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在中使馆前打出法轮大法好、真善忍、解体中共、制止迫害等横幅，以及揭露迫害酷刑与中共活体灾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横幅。
7月21日晚6点至9点，莫斯科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俄罗斯使馆前举行了抗议和烛光夜祷活动，抗议中共当局的迫害，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同修。
7月20号、21号，德国、意大利、比利时等欧洲国家法轮功学员继续在各地举办一系列活动，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十年的残酷迫害，呼吁当地民众与政府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帮助结束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瑞典东约特兰省最大新闻网站 Current.se 21日发表瑞典支持中国人权组织主席彼得拉·林德拜耶题目为《谴责对法轮功的迫害》的公开信。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些国际媒体对法轮功反迫害活动的报道。
瑞典国家电视台 SVT 7月17号对法轮功学员当天的讲真相活动做了专题报道。报道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已经十年了。7月17号，法轮功学员在卡尔斯塔德举行了中国人权和反对迫害法轮功的展示。来自阿维卡的法轮功学员克莱内特一家五口参与了巡回讲真相活动，呼吁世人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的暴行。
英国卫报7月18日刊登记者彼得·毕蒙的文章说，中共迫害法轮功长达十年后，迫害由公开转入地下，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中国法轮功学员及他们的家庭遭受的迫害。文章说，娜塔莉·乔的父母因修炼法轮功，现仍被中共关押在监狱。现在娜塔莉讲述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年后，迫害仍在持续中。英国地方报纸《斯垂海姆卫报》和《瓦尔特福观察报》及网站7月20日同时刊出记者马特·瓦茨的文章，介绍居住在当地的法轮功学员李女士的父母在中国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经历，同时传达了这家修炼人希望国际社会共同制止迫害的愿望。
法新社7月19日刊登记者谭东的文章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年来， 将迫害从国内延伸到海外，法轮功成为令中共寝食难安的芒刺。文章说，法轮功在西方社会走上街头，在集会现场练功，并向人们展示学员受到中共酷刑折磨的图片。在受迫害十年之际，法轮功展现实力，数千名学员身在华盛顿 DC 集会，并举行烛光悼念活动。62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奥巴马总统，谴责中共的迫害是我们时代最邪恶、最残酷的迫害之一。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7月19日刊登记者曼亚布拉切尔的文章，采访2名曾经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学员，介绍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经历。
自由亚洲电台7月20号报道，在美国旧金山，100多名法轮功学员前往中共驻旧金山领事馆，悼念十年来遭中共迫害死亡的同修。
加拿大渥太华太阳报7月20日报道，本周一7月20日，法轮功修炼者聚集在渥太华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前，抗议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持续整整十年。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也参加了当天的活动。据估计，在中国曾有1亿人修炼法轮功。乔高说，他们都是和平非暴力的好公民。乔高是2006年发表的一份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调查报告的作者之一。乔高说，历史上从没有其他中国公民受到过和法轮功团体一样的极为残忍且毫无人性的迫害。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7月20号报道，法轮功抗议运动10周年之际，在法国的法轮功成员昨天在巴黎的人权广场举行了集会，抗议中共当局迫害法轮功。他们还将到中共驻法大使馆抗议示威。其要闻解说节目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张先生。
澳洲 ABC 国家电视台于7月22日在其晚8点黄金时段一小时新闻节目 News Hour 里播出了7分多钟的法轮功专题报道，使用了许多历史真相图片。报道采访了澳洲维省法轮大法学会会长肖中华先生，在国内任大学讲师，因修炼法轮功多次遭到关押，最近刚刚来到墨尔本的胡辉先生，以及墨尔本大学法律系教授艾文斯女士。
台湾民事新闻7月20号报道，中国法轮功遭中共政权迫害，20日就届满十年了。这段期间已经有3000多名学员不幸死亡。为了悼念这些罹难者，台湾法轮功上千名学员在台北信义区静坐，希望提醒世人正视中共政权的残酷手段。
7月25日，2位印尼学员及2位新加坡学员受邀出席印尼当地广播电台的清谈节目，节目名称为法轮功720。法轮功学员们各自谈了如何受益于法轮功，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在节目要结束前，学员要听众切记，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人。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吉林省大安市69岁的大法弟子范义昌在大安市看守所被迫害致死。7月22日早6点多，在警察、610、便衣、国保特务等流氓的严密把守封锁下，遗体被火化。今年3月15日早上，范义昌在街上被陈雅民等10多个警察踹倒并绑架，在国内外正义人士大力营救下，范义昌被非法关押1个月后回家。几天后，国保大队陈雅民等警察又偷偷再次把范义昌老人秘密绑架到看守所迫害。
湖北武汉武昌区法轮功学员彭文胜目前被关押在河湾劳教所2大队1年多了。 2009年7月，彭维胜的家人到武汉市河湾劳教所再次去看彭维胜。河湾劳教所二大队管教队长说彭维胜精神失常，他们准备把彭维胜送精神病院。彭维胜一家被迫害的家破人亡，儿子彭敏因兼修大法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妻子李莹秀因揭露儿子被害一事随后被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陈庆武害死。
四川大法弟子高光崇老人今年70岁，被理会县610国保大队迫害了11次。2008年3月28日，县法院将年近七旬的高光崇老人非法判刑3年，送乐山五马坪监狱继续迫害，现已被迫害成全身浮肿，生命危在旦夕。
黑龙江省大庆监狱副狱长李威龙以大法弟子不穿囚服为借口，利用断食的方式加大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而六监区监区长李伟南则紧随其后，加紧残害大法弟子。7月14号下午，李伟南指使李慧武等多名犯人殴打大法弟子张兴业、杨恭喜等，恶徒用数条把张兴业打得全身血肉淋漓，又给他戴上手铐脚镣，扔到外面暴晒，几乎令张兴业窒息。张新业70多岁的老父亲多次到大庆监狱要求探视，都被拒绝。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7月22号上午，湖北省武穴市610指使武穴市龙派出所强行将在市委门口为亲人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武亚琴、陈峰、方天明、季继果、李学珍、刘继刚、明渊的家属带走，以扰乱单位秩序为由送进拘留所，现亲属正被关押之中。
4月1日出狱那天，狱警问武汉唐国英回去练不练功，这位58岁的退休女职工回答说练，还说法轮大法好。残酷的迫害使唐国英面目全非，满头的青丝成了白发，满口的牙齿只有5-6颗是好的。从1999年12月上北京天安门讲真相，唐国英先后两次被绑架到武汉青山洗脑班，两次到副教所非法劳教，一次在女子监狱非法监禁4年，总共被迫害长达10年之久。唐国英家住湖北省武汉市，是建设公司的退休职工，丈夫30多岁因癌症去世，与儿子相依为命。1995年患有骨髓炎的儿子有幸练了法轮功，不治而愈。96年新年前，唐国英也走进大法修炼。唐国英练功3个月后，人长胖了，脸色白里透红，所有的慢性病一扫而光。唐国英深感是法轮大法救了他们母子俩。99年7月20日，中共协党全面迫害法轮功，打压亿万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唐国英深感法轮大法是正法，是被冤枉的。为讲法轮大法好这句心里话，遭10年残酷迫害，但唐国英初衷不改。
2008年6月，浙江省余姚市和慈溪市11名大法弟子被恶警绑架，资料点被破坏。有7名大法弟子分别被劫持到宁波市看守所和余姚市看守所。今年2月，余姚市法院非法开庭，给大法弟子编造所谓的犯罪证据。大法弟子当场揭露迫害，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讲得在场的法官、审判长无言相对。6月2号，法庭第二次开庭，按照事先内定的非法对对7名大法弟子判刑。整个过程只有20分钟左右。被判刑的大法弟子不服上诉，但都被驳回。
黑龙江省鸡东县大法弟子谢运欢在牡丹江监狱石监区被非法关押在小号半个月之久。7月24日，在众多亲友的共同关注与投诉下解除禁闭。谢运欢手上有伤，缝了三针，腰上也缝了三针。牡丹江监狱犯人在管教的唆使下参与酷刑折磨，因为转化率与管教的经济效益挂钩，同时遭受酷刑折磨的还有其他三位大法弟子。牡丹江监狱强制大法弟子所谓转化，肆意虐待奴役大法弟子，在精神和肉体上进行双重折磨。现在监狱方面拒绝家人探视，黑龙江省监狱管理局已同意每月一次的正常探视，如果监狱方面不允许，家人将继续投诉，同时要求严惩犯罪凶手。
山东省茌平县大法弟子王宝英与邓昭红于7月22号晚被绑架关押到县看守所。此前，王宝英的姐姐王美英在3月被济南劳教所迫害致死，劳教所在野蛮灌食后致使王美英右肺失去功能。母亲和妹妹得知王宝英被绑架的消息后，马上赶到杜兰口镇派出所质询法轮功做好人有什么罪，几天就把他姐姐给祸害死了，为什么怕人说？你们把姐姐害死了还要对妹妹下毒手吗？当时有多人在现场，面对家人的质问，杜兰口镇派出所所长温秀芬无言以对。第二天，母女两人又到茌平县公安局质问恶警执法犯法，要求他们立即释放好人。国安保大队的警察马瑞金称过几天就放人，现在几天过去了，大法弟子还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请停止前往成都电脑城的相关公司。近期成都电脑城一带有部分商家附近有便衣活动及蹲点，成都市电脑城的相关公司有的人员被抄家，还有的全公司人员被绑架，望去电脑城购物的同修注意安全，建议不去或换地方采购或维修。对于同修要去的商家，请同修切记用公共电话打电话到该商家询问下情况，如价格等。如果商家回答不自然，或声音不熟悉，或关机，请一定不要去。同时让我们共同向内找，并请大家予以正面帮助。另外，对于某公司人员被全体绑架的情况，建议各地与之相联系的同修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此公司运作日久，早有传出外地有同修被绑架后说出了此公司，而未见邪恶有何表面动作，因此我们怀疑恶人此次行动蓄谋已久，并且不能排除其在一定阶段有跟踪监视行为的发生。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本周318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4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党刊停发没人信了，辽宁省某市公安局老干部办公室以前一直给离退休的老公安党员订共产党员杂志月刊，人手一份，看不看喜不喜欢不管你，这是硬性规定。最近发现老干办有近两年没有给老公安发共产党员杂志了。共产党员杂志是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发行的，要求其属下各级党组织及其党员必须订阅，有的单位给党员订阅共产党员杂志发不出去， 有的甚至根本就不下发，因为没人看，连包装都不打开，成百上千的卖废品了，浪费了大量的资金。两年前，市公安局一个退休人员刚办完退休手续，一出公安局的大门，在大马路上就将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扔了。他一边扔一边骂，今后再不听共产党的了。退休后，党员的组织关系要落到街道，退休后归街道居民委管理。是退休的老公安，每月至少要缴纳30至50多元的党费，一年要多拿出360到600多元钱，按工资的1%缴纳。共产党真是黑透了。一个离休老公安以前一直保留《共产党员》杂志，他看过九评共产党和江泽民其人之后，他说：“你看江泽民干的坏事。”他说：“九评讲的全是真的。”他把以前保留的几十本《共产党员》杂志卖了，把毛党魁的画像也撕了。他认为党的总书记都无恶不作，共产党一定不是个好东西，留这些东西只能害人，不能让他再害人了。这位老公安最爱看大法弟子发的真相传单小册子，看完后都保存好。大法弟子送给他的写有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赐幸福平安的大法护身符，他一直带在身上。一位离休的老公安的妻子说：“我就相信法轮功的，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身体好，不用住医院。”其实有许多离退休的老公安都知道老天爷要灭中共了，他们已经发表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谁还要共产党员杂志？没人信共产党了，谁也不要了，像瘟疫一样。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
代代相传大法好，报答大法救命恩。我是江苏大法弟子，听同学讲，他村上有户人家，全家人天天默念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了大福报。有一天，他家6岁的小星星跟着爸爸去同事家，小星星很高兴地在马路上跑着，刹那间被一辆汽车撞倒在地，汽车很快从他身上开了过去。他爸还没反应过来，小星星已经自己爬起来走到爸爸身边说：“爸爸，我们回去吧。”他爸说：“怎么可以，赶快到医院去检查。”于是立刻去了医院，经检查一切正常。当时看到这个情景的人都冒出了冷汗，好多人问小星星当时有什么感觉。小星星说：“当时有人搭了一个三脚架在我身上，汽车是从架子上开过去的。”他爸妈这才想起来，是大法师父救了我们儿子的命，是得大福报了，并说我们要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代代传下去，来报答大法，报答李老师的救命之恩。为了让大家都知道大法的神奇，并相信法轮大法好，在灾难中能保平安，小星星的父母要将这神迹写出来，望大家铭记法轮大法好，佛恩浩荡，并将世世代代传颂。
辽宁东港法院法官魏殿东遭恶报患肠癌。魏殿东，男，39岁，原东港市法院刑事厅副厅长，后来提升为东港大东法庭庭长。2008年12月，魏殿东代表东港市法院，按东港市公安局检察院合谋捏造的证据，将大法弟子赵桂琴、宋基威各非法判刑3年半。当赵桂琴70多岁的老母亲和宋基威88岁的老父亲质问他执法犯法、迫害无辜时，魏殿东大吼：“愿上哪儿告上哪儿告，上哪儿你们也告不赢。” 两位老人帮自己的孩子从北京请来郑宇律师为他们辩护时，丹东中级法院在610的操控下与东港潍法院合谋，拒绝将此案公开审理，再次非法维持原判。今年3月，吴氏大法弟子蒋真相更不相信善恶有报的魏殿东做了阑尾手术。同年4月，魏殿东被提升为大东法庭庭长，上任一周病重，到沈阳一大二院检查，诊断为肠癌，并做了手术，如今在北京做化疗。
司大法真相标语遭恶报死亡。6月12号下午，河北省景县江河流镇西路庄恶党春支书陆永生用轮椅推着92岁高龄的老父亲行至村后一盖楼处，被一辆奥拓汽车撞出，老父亲当场被砖摞砸死，陆永生腿折了3处，胳膊折了1处，脸部划了3个口子，在德州人民医院受了3天罪，在痛苦的煎熬中死亡。自99年协党迫害法轮功以来，10年间多名大法弟子给陆永生讲真相，他也不听，还参与恶意举报大法弟子，平日里指使村民去撕大法真相标语，说撕一次奖励100元，撕标语的村民也遭了报应。通过大法弟子讲真相，村民再也不去撕和涂抹标语了。近期春支书陆永生自己亲自去干，结果把命搭上了。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清真相的简讯。
7月26号，台湾法轮功学员在南投县草屯活动中心举办全台向大陆讲真相心得交流会，约有1000名来自全台不同县市的法轮功学员前来参与。学员们分享透过各种方式向中国人讲清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的情况，并在此过程中提高心性，相互配合协调一致，以形成一个整体等等体会。
真善人国际美展7月16日至17日在美国国会办公大楼雷本大厦举办，吸引来自国会大楼议员办公室的要员以及到国会参加听证的各级官员前来观看。他们表示被美展正统的艺术和蕴藏的内涵深深震撼。美国国会监察及政府改革委员会官员琳达·古德女士感动得落泪，她说，身为3个孩子的母亲，所以当看到画中描绘一位法轮功母亲的儿子被迫害致死的故事，他非常难过。他说，画中那位母亲的眼神、表情，甚至画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深深地嵌入他的脑海，那种感觉是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楚，将留在记忆深处，永远不能忘记。古德女士还表示，从这些画中看到了这些法轮功学员他们高贵的精神境界，实在是太美了，非常感人，对人有一种激励，使人向上。他说，他们对我是一种最佳的激励，令我审视我自己的内心，我今后会努力做一个好人。
由台湾台北市政府和中华民国田径协会共同举办的国际田径邀请赛7月23号下午在全新完工的台北田径场举行开幕及场地启用典礼，法轮功学员及天规乐团应邀参与观礼及演出。由250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规乐团一出场就吸引全场的目光，引领运动选手进场。
7月18日，第3届神州国际电影节在日本东京都召开，电影《永远》首次在日本上演，深深感动到场的中日观众。《永远》以遭到中共迫害致死的石家庄法轮功学员左志刚的故事为原型，表现了年轻的工程师郑永成在修炼了法轮功以后，人生观、价值观发生的根本改变。东京都议会议员土屋敬之、日本民主中国阵线理事夏一凡、 高科技音乐制作家基贝宪男等各界人士出席电影节，并在开幕式上致贺词。
由泰国卫生部和健身机构等主办的健康博览会7月23号至26号在 Impact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介绍法轮功的展位格外引人注目，法轮大法好的金色灯笼、世界各地的练功图片、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展板，祥和的气氛吸引了许多参观者到展位前询问资讯、索取材料，以及了解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相。
7月25日晚，美国西雅图第60届海洋节聚光大游行，法轮功学员再次应邀参加该游行，并以独特的大法船花车荣获最佳创意奖。船上载有身着古装和练功服的中西学员展示法轮功功法。聚光大游行是美国前十大游行之一，当晚30万人群汇聚街头，法轮功队伍赢得人们的欢呼。
7月19和20号，法轮功学院来到印度拉达克，把真善忍的美好传递给这里淳朴的人们。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新明的文章，帮助更多同修走出来。看了注重讲真相的效果加速救人这篇文章，心里很感慨。算起来，如果每个学员10年以来平均只救了2个人，那真是汗颜。师父为我们这么巨大的付出，当初我们每个弟子又是承载着巨大的使命来的。今天我们做成这样，我想每个真正的大法弟子看到这个情况都会震惊的。师父最近讲，其实整个世界呀，已经被大法弟子每人承包了一份，表现在这个地球上，而地球上的人又对应着宇宙。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这是多么巨大的使命，有一个弟子走不出来，或者不能完全走出来去做救众生的事，那是多大的损失啊！不只是他个人代表的体系的问题，那么多和他有缘的世人代表的宇宙体系都会承受巨大的损失，甚至不能被留下来。而且我们都知道，世人明白真相了，可以进入新宇宙，还有在法正人间时期修炼的机会。可是一个已经得了法的学员做不好，那就没有下一次修炼的机缘了。 这个生命未来的去向实在令人担忧。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能坐视同修的不精进，要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想办法。我们整体上如何才能做得更好呢？从某个层面来说，如果每位已在正实法的路上扎实地迈进的同修，都能再多想想整体，能多带动还未很精进、未进入状态的同修，那该多好，整体的力量就出来了。经常看到很多后走出来的同修谈体会，有的说大意，自己很早就得法了，中间落下了，现在同修找到了我，我也开始做三件事了。也有些地区的体会谈到，自己怕心重，做得比较好的同修就拉着结伴出去讲，慢慢的自己也会讲了，也能开口了。每当看到这样的心得，都很感慨，找到这些同修交流，一起走出去，手把手的铺垫一段路，这些都是要花费很多心血和耐力的，这其中都含着师父的加持和点化，同时也必须这些已走出来的同修有这么大的责任感，敢于承担，并且发自内心的慈悲，不然自己每天克服各种干扰，不管是直接面对世人讲真相，还是做资料点工作、协调等等，已经需要很多的心力，再去考虑如何带动其他的同修，这是很不容易的。师父说过，能叫更多有能力的人参与，这才是关键。你自己一个人能起多大作用呢？整体上都能起作用，那才是负责人做得好。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自己一个人去发传单，凭一张嘴讲真相，即使非常精进，救度范围还是有局限。如果能多带动一个甚至一些同修呢，让他明白三件事的意义，那就好像一个巨大的体系苏醒过来了，连我们周围整体的环境都会变，再注入一份正的力量，互相也得到促进。我们是大法弟子，当意识到这份责任和意义的时候，就会去主动去做好。现在讲真相真的容易多了，走出来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旧势力的阻力。很多同修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了环境的变化，也许因为各种原因，或者是一点怕心的阻碍，或者是没在法理上理解自己的使命，或者只是懒惰和安逸心的惯性。这时候周围的同修伸出手来帮一把，就可以帮助他跨出那关键的一步。希望不论是中国国内或海外的同修，能重视起这个事情，更好地帮助同修一起走出来，更多的救人。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浅谈秩序想到的。前几天在明慧周刊看到同修写的一篇文章《浅谈秩序》，我心有同感，现在我把自己的感悟和大家共同分享。同修在文章中说，在大陆，儿女不服从父母，学生不服从老师，职工不服从领导，谁都想说了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在生活中，这种现象比比皆是，不但在常人中司空见惯，而且在同修中也不乏其人。我是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在学校就应该服从领导的安排，可是自从我给领导讲过真相以后，就觉得彼此比较担待事了，出现了一些不该有的言辞，比如校长安排什么事，我觉得自己是个修炼人，看问题能看到事物的本质，领导的思想可能会有一些变异的因素，我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变相的执行或不执行，久而久之竟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校长一提出什么，我就有自己的观点，觉得自己的观点更人性化，更符合儿童的心理。好在校长是一个比较宽容的人，他只是说我有个性， 说实话，刚开始我用常人的思想想问题，认为说一个人有个性是赞美的话。后来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我班里有一个学生，也是像同修说的，学生不服从老师，我安排的任务他总是完不成，找他谈话他总是有理由为自己辩解。我换位思考，终于明白了校长对我的无奈，我也终于不得不承认这个学生有个性，是这个学生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足。细细想来，环境还不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吗？其实说到底，这个个性不就是变相的执着自我吗？这种不服从表现为总是有自己的理由，认为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别人没我考虑的全面。养成坏习惯就是别人一说出自己的观点，自己心中便有抵触的思想，意思是我有我的想法，我和你不同，我不会听你的，我不会服从你的观点。在常人中其实就是不尊重别人，自己不够谦虚，连个常人中的好人都不是。作为一个修炼人，仔细地想一想，这不是邪党文化中的因素吗？邪党总说自己伪光正，自己永远没有错，你们都得听我的，我说了算。同修们，这种每遇到问题便自以为是的观念不应该去掉吗？这种变相的强调自我，不也是旧宇宙的观念吗？是不是符合了旧势力的思想，光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这种不服从的心里面，是不是暗含着一种显示心和争强好胜的人心？我们不想服从别人，却总想让别人服从自己，而且不符合自己个人观念的还气得不行。师父不是让我们达到一种无私无我的境界吗？为什么我们就放不下呢？从根子上讲，还不是个私自在作怪吗？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放下自我，旧势力还怎么能间隔我们？如果我们都能无私无我，还有什么不好协调呢？还有什么协调不好呢？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同修被严重迫害想到的。从明慧网上看到许多同修遭受严重迫害的经历，很让人痛心。那些恶人恶警就是受到党文化的影响，不相信因果报应，才敢胡作非为，才敢那样险恶地迫害大法弟子。但是我们修炼人是具有神通的呀，我们有的同修在写遭遇迫害时很少提到自己的正念，当然有的高喊法轮大法好也是正念，但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正念并不是叫这一句就可以了，而且还需要清除邪恶。绝食也是反迫害的一种形式，但是绝食是以摧残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我认为邪恶如果关心我们的身体，怕我们不吃东西把身体饿坏，他就不会这么残忍地迫害大法弟子。所以绝食可以反迫害，但不是反迫害的最主动最有力度的办法。只要我们没有怕心，没有顾虑心，在迫害中能够有随时放下生死之念，正念所产生的奇迹就会在大法弟子身上或身边发生。我也被绑架过两三次，劳教过两次，对发正念我深有体会。我发出的正念在另外空间怎么样我看不见，但却能看见行恶的人这边都有反应。当我按大法的要求发出正念，就看到警察难受地用手去按压他的头部，有的包夹监控腰疼，靠在桌棱上躺下坦腰，有的打喷嚏，一打有连续七八个的。起先看到这些现象还以为是巧合，当这种事情在我面前出现多了，我就不这样以为了。后来发正念，我有点注意参与迫害的人这边的反应，有些值班的三五分钟我都看不到他有明显反应， 时间稍长一点，他就要看医生，说感冒了。有的人随后就出现明显的感冒症状。恶人对我施暴，他们自己就会有反应，就像正念制止行恶中讲的痛伤的转移，这种情况几乎是 100% 的成功。在第二次被劳教迫害中，有警察还为此问我练过其他气功没有。当然问我这话的还不是打我的警察，但一定是打我的恶警对他讲了他自己打我之后的反应。蓝姓恶警在他们的办公室问我一些问题，我没有回答他，他气急了，就拿一只硬底拖鞋猛抽打我的左右脸，然后他走出办公室又回来坐下，先叫了我的名字，然后说你就那点本事。如果当时有旁观者，一定会觉得他说这话莫名其妙。想一想看，我是被打的一方，并未还手，也没有提到我有什么本事，他说我就这点本事，我明白他的言外之意。接着他指着他喝水的杯子问我杯子里的水为什么会冒泡，稍微思考就会知道，只有脸被别人打得眼冒金星的情况下，看装在杯子里的水才会冒泡。而从常人空间看，我是被打的人，可我看东西并不模糊呀。过了一天，他带了另一个吴姓警察来到我住的房间，房间里有他们的一张办公桌和椅子，吴坐在椅子上叫我过去。我过去之后，吴就用书抽打我的脸，我叫他不要打，并说你想做什么我都知道。他说那你说说看，说准了我就不动你了。师父在后期的经文中讲过，在各种迫害中，为了制止迫害，都可以用正念反制恶人，包括用拳脚打学员者，正念强会使其拳脚打在自己身上，或使恶警坏人互相行恶，也可以使痛伤全部转移到行恶的恶人恶警那去。但前提是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着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正念制止行恶。这种事情在中巴劳教所我就领悟到了，当时我在盘着腿闭着眼睛吃馒头，劳教所是不允许我们盘腿的，值班的就来给我一阵猛踢猛打，打累了他从我侧面绕过去准备坐床上休息，一边走一边看他的拳头，表情怪怪的，有莫名其妙的神态，走到床边欲坐未坐，又起身绕回原先踢打的位置重新踢打，重新踢打，我就知道他在做实验了。我没有给他马上点穿，过了好几天我才问他，某某，我曾叫你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你怎么不听呢？你当初打我是不是你自己痛？接下来是不是想做试验？但后来几天我都有点迷糊，你把我打得鼻青脸肿，上厕所都蹲不下去，你也体会不到，就算有点也不明显，是不是这样？他不否认，说那你让我生病吧，生病了我就好保外就医。所以这次姓吴的和姓蓝的警察一块来，估计是蓝打我他自己有什么反应，他把他的反应讲给了吴，吴就是想来找我做试验的。于是我就含蓄地对吴说，你想感受一下反馈的力量。他思考片刻之后说他听不懂，接着他问我是哪个馈，后来他真的没动我了。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那个姓吴的警察叫我到办公室对我说，今天不做记录不做笔录，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讲。其实我本来就没有太多顾虑，敢说敢讲的。他问我练过其他气功没有，我说没有。他问，那么你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些东西是指什么东西啊？不外乎就是姓蓝的警察他打我他自己痛的这些东西吧。我说是法轮功。从此以后吴对我的态度有改观，没有再找茬了。有一段时间他消失了一个月，又回来后叫我去谈话，他说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问我知道不。当然行恶者他出于面子还没有对我直说，我打了你怎么会我自己痛呢？他虽然不会对我这么讲，但他会对他认为最可靠的同事讲，对他的亲人讲，因为这是他的切身体会，他讲给了谁，谁相信了，自然就解除了原先对法轮功的误会，就会否定政府新闻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虽然这样，那些恶人还是有些怀疑，哪怕有些恶人不太相信，甚至还想在我身上做试验，但至少会让他们察觉到法轮功的超常，他们体会这些之后，绝不认为大法弟子就那么软弱可欺，任人为所欲为， 可以说，就算恶人不很相信那种超常，至少能让他们的行恶收敛，迫害减轻。所以我认为正念特别重要，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危难中，在危难中更加重要。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美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论坛。某论坛关闭了，个别常年泡在该论坛中的学员情绪激动起来，完全不去思考关闭的原因。有的建议把该论坛上自己执着的板块搬到其他地方去，换汤不换药。更有网特在中间搅事，想诱骗执着心重的学员转去某政治性很强的论坛。网特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这里不谈，只想借此机会和有关的海内外同修交流一些关于论坛的认识。记得反迫害的早些年，由于明慧网并不是什么文章都发表，而是要挑选修炼达到一定程度的文章，文章的把握有一定标准。为了照顾达不到标准的学员和文章，有些大陆学员极力推荐明慧网开办论坛，后来没有办。据我们所知，主要原因是因为论坛有三大弊端：第一，难以管理，在学员中造成负面影响。论坛的基本运作不同于网站，网站内容是根据办刊方向可以把握的，而论坛内容则难以控制，或者需要巨大人力、时间和资金才能有所把握，但实际上把握程度往往都差得很远。喜欢上论坛的人一般都是因为论坛能自由发帖，也就是什么帖子都可以上，大家随意发表内容不受约束，这样就给一些还不知道如何修炼的学员、修炼不精进的学员、法理不明的学员、不知道抓紧时间救人的学员、强烈执着自我、执着人心人情的学员造成便利条件，把不利于修炼提高和救人的内容扩散出去，在这些学员之间互相影响，同时也误导一些不明究竟的学员和后走出来的学员进入误区。第二，在常人中造成负面影响。论坛是面向社会公开的，常人也能看到，那些人心多、人情重、神神叨叨、不理智、执着自我、执着常人、不顾救人效果等各种各样修炼中需要不断去除的负面表现，会直接通过论坛在常人中造成负面印象，这是与正法救人的需要和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背道而驰的。第三，乱法。在一个人心和执着尽情发挥的环境中，难免发展到乱法，在乱法中推波逐流而不自知，这就太危险了，不但害人也害自己。发展到这个地步，在乱法干扰学员修炼、干扰救人方面起的作用和特务干的乱法网站还有多大区别，真的不好说了。不幸的是，当初决定不办论坛所考虑的主要问题都被该论坛实现了，成了一个乱法干扰修炼、人情泛滥、特务搞事的地方。当然，当初开办该论坛的同修和在里面力挽局面、希望保持正气的同修付出是很大的，他们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想上网、想办资料点的同修解决技术问题，事实上也的确曾对很多学员学技术起到了很大正面作用，但可惜没能保持纯净的初衷，多年来所起的负面作用很大，而且积重难返。真修弟子都知道，大法弟子正是大法的项目，以救人为唯一目的，绝不能一边做好事一边做坏事，绝不能害了任何一个人。只有走正修炼的路，放下对自我的执着，无私无我，才能达到正法修炼的要求，才能修好自己，才能真正救得了别人。 如果放下人心和人情，就比较容易从大局中看清问题的性质和症结所在。谈出以上认识，希望能引起相关学员的思考，让我们更理智的、更纯净的做好三件事。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